晚安。上个礼拜一我们讲到什么？上礼拜二不是礼拜一，礼拜一是香港。上礼拜一我在香港，礼拜二到这里，礼拜三到吉隆坡，礼拜四回去，礼拜五早上带领一个2500人的受难区的联合聚会，礼拜五下午再到新加坡，礼拜五晚上再回加拿大，礼拜天再到新加坡，加拿大再到新加坡，礼拜一到香港，今天到这里。虽然上个礼拜大概坐了9次飞机，一天到晚一直在飞机场，在路上，在飞机场，在路上，当然在台上也是。感谢上帝，今天不讲希伯来书啊，今天讲耶稣复活，好不好啊？感谢上帝，我们要记得，这复活节是很重要的节日。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恭敬把今天这一场的聚会交托给你，愿主你的恩、你的爱，丰丰富富的领导我们每一个人，特别饥渴慕义的人，照你的应许，你使我们得着充满，使我们得着饱足。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如鹿渴慕其水，如饥如渴到你面前，因为我们需要你。只有你可以使我们得着饱足，只有你可以使我们得着满意，因为你成为我们呼吸的源头，恩典的根本。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说求主你给你的仆人当讲的话语，当你的话传开的时候，我们的信就被坚固起来。你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愿意做个顺命的儿女，做个听你话语的基督徒。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开通我们的耳朵，给我们听明白你心中的意念，使我们更坚信你所启示的道，也更深知我们的信仰本质与所有其他的宗教差异的地方在哪里。所以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我们对主说，主啊，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对主有所要，有所求，求你照着你丰盛的恩典，照着你最高的权柄，照着你充足的智慧，赐下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好，到必要的时候，我会与大家一同来看圣经，请给我一本这个大字一点的圣经好吗？字大一点的圣经，不要太小的，年纪老了。我旅行带比较小字的圣经到台上的时候，我各地方请他们替我一杯大字的圣经，那我还不必这个头低的，就这个很靠近来看的那些字，到必要的时候我们才翻圣经，好不好？好，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的就是基督教信仰中间的复活的观念，也是宗教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我们也提到信仰观念，其实去年我们也在这里讲过一篇关于复活节的信息，对不对呢？那一次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是复活的基督。请把 amplify 中音减低 25%， 中音的地方减低一下，那嗡就没有了。 OK， 那是去年我们提的圣经节是天使所讲过的话里面最伟大的一句话。当妇女到了这个坟墓面前的时候，他们看见天使发光在那里问他一句话，为什么在死人中间找活人呢？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启发，因为所有所谓寻找上帝的人，他们结果都在坟墓里面寻找。释迦牟尼在坟墓里面，他的骨灰四散各处，穆罕默德在坟墓里面，所有的阿斯特在坟墓里面，所有宗教的教主都在坟墓里面，救主不是在坟墓里面，救主自己被死捆绑，就没有办法成为生命的源头，没有办法赐下生命。所以天使说，为什么在死人中间找活人呢？你注意看圣经每一次问号式的题目一讲出来的时候，就成了人类心灵最重要的启发性的话语，使人回想深思我们的错误在哪里，我们应当怎么样更正过来，回到上帝真理的归正的地方。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庆祝复活节，为什么？请大家注意，在初期教会在100年里面，没有任何的记录记载基督徒庆祝圣诞节。教会历史最先的那些时刻，绝对没有基督徒庆祝圣诞节的记录，因为圣诞节是哪一天也没有人知道，圣经又不记载， 所以呢，没有人知道耶稣降生的日子是什么。到了几百年以后，才有天主教的最高神的人把太阳节，就是呢庆祝太阳神的节，把它改成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所以初期的教会从来不把圣诞节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只接受道神肉身是一件事实，而不追究到底是哪一个日子来庆祝耶稣圣诞节。而今天的教会呢，已经变成了一个把圣诞节当作是最大最大的节期，而把受难者复活节放在圣诞节的重要性之下，一个非常畸形的一种宗教的状况。而今天西方那些所谓基督教的国家，都在圣诞节的时候犯了比平常日子更多的罪恶，死了更多人在汽车失事，醉了更多人在荒宴醉酒的宴乐中间，使他们的生活在圣诞节的日子中间呢，比其他的日子更败坏。不但如此，历史发展结果跟产生的那些根本与圣经完全无相干的圣诞传统，比如圣诞老人，比如圣诞树，比如这个 Santa Claus， 还有那个这个 Short Beat 专门管孩子的那个黑人等等，这些东西这是与圣经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那在初期教会中间呢，他们最重要的节期是谁呢？是什么日子呢？也就是一年一次的复活节的大日。所以复活节是基督教的最重要的节期。在基督教信仰中间呢，复活节占的地位高过所有节期的地位。虽然在复活节以前这一个礼拜是我们每年中间最神圣的一周， The holiest week in our Christian life, in our year， 每一个年里面最神圣的一周就是受难周。而受难周的终极就是把基督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撒旦的复活，把它超脱出来，使我们看见那得胜的主呢，解决了人类借着科学、政治、文化所有人文的东西说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就是成为人类的救赎主，使人与罪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一个解脱，使人可以领受上帝生命、新生命赐下的这个恩典。所以呢，复活节之前是受难，而受难是为了要显明复活的大能，道成肉身是为了要在地上有一个能受苦难的身体来为我们担罪，受难为了复活，而复活是为了永恒的盼望赐下的一个真正信仰的证据给我们。所以基督的复活就成了我们信仰一个最有盼望的把握，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了世界上暂时的得胜都没有什么意义的。基督的复活使相形之下所有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社会的、群众的声音都相形变得黯然失色。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肮脏的政治就得胜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那些不义的刑罚、不义的审判也就得胜了；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些呢贪婪的宗教以及用贪污、用这些贿赂的钱财来收买人、讲不真理的话语的这些的计谋都得逞了。感谢上帝，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所以呢，叙利亚王的诡诈、比拉多的不义、犹太人的违背神的心意、群众因声音大而胜利的这些不应当有的现象，完全相形之下就黯然失色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保证义是得胜不义，保证神的旨意是超过人一切的计划，是保证呢神永恒的救赎一定要成功，保证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得到的答案在基督里一定给我们永恒的答案，那是肯定的，那是一个纠正，那是一个整个翻转过来，那是人真正有盼望的根基。感谢上帝，为这个缘故基督徒应当看出我们信仰中间对基督复活的意义，我们基督复活的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很强的地步，以至于我们在这样的信仰观念中间，我们站立起来向世界夸胜。
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不但刚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军事的、自然的所有东西里面相形之下，没有看出他们是怎样的没有真正的荣耀，不失败。相反的，我们看见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保罗说呢，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的，我们传的也是徒然的。所以基督的复活是举足轻重，是决定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信息的真正价值的基础。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我们是信的，是不徒然的。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传的是不空空的。感谢上帝。若是这样，这个信耶稣基督复活在整个基督教信仰和生活中间有这么大的地位，我们到底对复活的觉悟、对复活的价值、对复活的认同有多大多大的认识呢？所以求主给我们今天晚上可以看见复活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多大。基督教所建立在神启示上面的信仰本质方面也是超过所有的宗教，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本质上认定我们与别的宗教有什么分别，否则的话呢，我们是自欺欺人，我们也没有办法自己站立得住。一个在本质上没有认定自己的超越性，在本质上与其他不同本质的信仰随便妥协的人，是没有办法坚持到底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在本质上你没有认识，本质上没有这个坚持，在本质上没有真正的信仰的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比外面的人更可怜了。所以呢，保罗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保罗所信的是谁呢？保罗最大的知识是怎么建立起来呢？保罗是相信一位死而复活的基督。保罗是深深知道这位复活的主、复活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他要死，为什么他要复活。所以当基督徒再次归回神道中间的这些中心，把复活的教义、复活的认知、复活的信仰再次得回而坚守的话，那我们在传扬信息做见证的事情上一定会重新得力。阿们。感谢上帝。基督如果没有复活，这十一个门徒在耶路撒冷楼上只会回想伟大的牺牲、伟大的榜样、完人的模范，对耶稣基督一生真正从他的生命生活中间所做的榜样产生五体投地的敬仰同回忆而已，但绝对不可能使他们有力量离开他们的家乡到世界各个角落去，甚至赴汤蹈火，他们的鞠躬尽瘁传扬到地基，叫人相信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会为虚妄付上生命的代价，没有一个人会为没有价值的东西付上他生死的代价。这些人因为知道基督所传的是真理，基督所显明出来的是真理的生活，而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历史的事实，所以这些人为这些真实的事，他们呢一定至死忠心，信仰到底，传扬到地极。感谢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要得回这个信仰的重心，再次得回这些为信仰愿意付上代价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回到初期教会在复活的意义上面所得到的坚信，得到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牺牲的精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复活的观念是不是在众宗教里面都有呢？回答是连一个宗教都没有。复活的观念绝对不是宗教性所能产生出来的，为复活的观念乃是从启示的真理、从神的奥炼中间把人启发出来的。我想这些话是深过深思熟虑才讲的，因为所有的宗教根本未曾有过真正的复活的观念，是从人本在罪恶中间被捆绑的人受造有限已经被玷污的理性中间所能想出来的。所以复活的观念变形的宗教表达是我们这一段所要注意的。在宗教里面有一个普遍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不满现世生活的不全，以至于有求全心理向永恒的一个投影，在永恒中间盼望达到解脱现世生命中间的限制， 以及生命中间在生活中间的矛盾，这样呢，对于限制同矛盾的突破，就成为真正的宗教动机。我再讲一次，宗教信是神已经放在人里面的，而宗教动机是被引发到一个地步，就是求全的心理对不全的限制的不满意，那无限的观念对有限的生活的不满意，贪望有一个超越限制、超越矛盾的这一种突破，这个对限制和矛盾的突破就成为宗教动机。而这个限制中间最绝对的一个无望，就是死的来到。所以怎样超越死亡的，怎样能得胜死亡的，怎样能够在这必死的真实的生活中间找到一个呢超越死亡的信仰呢，这也成为宗教动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呢，限制的极端的终极性就是死亡。我最后所有伟大的理想，所有生命的奋斗，在生活中间所有的累积起来一切的智慧的结晶，都因为死亡的限制完全垮下去了。为这个缘故呢，死是这个生命生活限制这个终极点，而这个终极点是使我一切的一切都要放下来，所以我能超越死亡呢，我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满意于、比较满足于我内心中间那个超过限制的那个基本的要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法律的不义使人盼望有来生的解决，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真正可以用公义的原则处理一切的事物的话，需要有一个来生来解决今生所没有找到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们看见法律的限制、政治的限制、科学的限制、道德的限制，我把它盼望在实的限制之下完全归于虚空的时候，我们就盼望有个跳跃，这个跳跃就变成宗教动机。所以大半宗教不能只认同于限制生活而已，大半宗教一定面对永恒发出去，那这个的宗教性就跟永恒性没有办法不产生关联的，因为神把宗教性放在我们里面，他也把永恒性放在我们里面，而这些都是神形象样式的影子。为这个缘故呢，人向上帝，因为神是永恒的，所以人有永恒性，神是要人借着敬拜与他关联的，所以人有宗教性。那当人在限制中间的不满，发现限制以及矛盾的事实的时候，就逼他们把这个宗教性同永恒性的要求付诸一种理想性的实现，那就产生了对宗教的向往。为这个缘故呢，这个生命如果结束了以后，那一切都要结束的话，那永恒性怎么招待交代呢？所以他们就盼望生命结束以后还有延续的生命，这个叫做 life after life， 这个叫做 life after death， 死亡之后的生命，生命之后的生命，这个生命之后的生命是另外一个超过现世的生命，来延续现有的生命，所以从现有的生命延伸出去的时候，这个延伸就叫做永恒性，投入一个未知数的未来。宗教都有这样的观念，所以没有一个宗教跟不朽没有发生关系的。但是对不朽的向往、对不朽的坚信、从对不朽的追求，不等于就会产生复活的观念。为这个缘故呢，复活的观念未曾在任何一个宗教里面表现出来过，除了神的启示之外。在我的归正神学里面，我是很严格的把神的普遍启示跟神的特殊启示把它从本质分开来思考的。神的普遍启示是赐给每一个人，所以呢，凡是有人性的，因为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而造，所以人性就会明白一些神所赐给人的普遍启示。普遍启示的外在就是呢，整个大自然被造的时候所隐藏的上帝的永能的神性，同他无限的智慧、他的计划、他的设计、他的奥妙隐藏在此中。而内在的启示就是良心，在这个中间 神直接对人所讲的一些话语，这样呢，我们就不能逃避神在这一方面的启示。那这方面的启示是不是等于外邦所有宗教的经典呢？不是。这样的启示是不是等于老子、孔子的书呢？不是。孟子、老子是不是上帝给中国的先知，以给西方的先知同排并列，不过生的地理不同而已呢？绝对不是。所以这样呢，无论最伟大的任何文学、最伟大的任何的文化、最伟大的任何宗教里面，有一些近乎圣经真理的教导传流下来的话，也没有办法逃脱里面有人为的因素、玷污、错解，以及表达的是不够完全。所以呢，这只能说呢，对普遍启示产生的回应所记录下来的文字，而不等于是普遍启示的本身。如果你明白前面这一段，你比很多没有好好教神学的那个神学毕业生更懂得我要讲的道理。我个人对今天很多神学院毕业出来的人有很多我不止太满意，因为他们没有好好思想，还有很多福音工作者没有深入思考，他们只热心做工，结果到了最重要的关头的时候不能分辨。我再讲一次，所有宗教的经典有一些与圣经的启示相似的地方，不等于说他们在普遍启示中间领受了神给他的话，而我们在特殊启示中间领受了神给我们的话。然后呢，我们有救赎的缘故，所以我们比较特殊，他们没有救赎的缘故，他们就比较普遍。不是的，因为启示与启示之间若是真同从一个源头来的，不能可能不可能不应当有冲突存在在其中。所以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应当是完全一致、完全平衡、完全协调、完全没有冲突的，才叫做同一个源头所带来的启示。但是当你看见普遍启示的回应里面有一些冲突的矛盾的时候，你不感到奇怪，因为这不过是对普遍启示的回应，而不等于普遍启示的本身。所以呢，宗教里面呢，他们也有一些好像近乎圣经真理的论调从眼里表现出来，但你注意分析的话，你就清楚看出来本质上还是差异的，因为那个是 reaction response towards God's general revelation， 而不等于 equalize with God's general revelation。 上帝的普遍启示，当人被启示产生回应、产生记录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有错误可能的宗教性的话语在其中。所以经典与经典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个宗教的经典与我们记录的经典中间有相似点，因为有启示源头的相同，而有相异点，因为对启示回应的个人的主见以及限制所产生出来的。那么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见了所有宗教的经典不能与神的新旧约圣经们所启示的真理相提并论。所以我们今天看宗教的动机既然要超脱限制的矛盾，宗教的动机是源于对今生的不满、永恒性的哀恨同向往，所以他们就产生一个突破性的表达，而这个表达只能是对神的回应，而不等于神的启示。那么他们对这方面的延伸是什么呢？ Extension of their hope in not satisfying this world and this life， 那就产生了一种什么呢？产生一种对于永恒性的曲解的那种宗教经典的记录。所以呢，我们现在要从古代的埃及宗教、巴比伦，一直到东方的印度佛教，一直到中国的孔子、老子，来做一个对原生的、对现实不满的原生的信仰中间观念产生过什么东西。古埃及的文化是我们不可忽略的文化，绝对不可轻看的文化。今天的阿拉伯世界、今天的埃及已经经过了伊斯兰教超过了1000年的洗礼，但是他们的文化绝对没有高过古埃及的文化。在这1000多年的回教影响之下，他们过一个比过去更落后、更狭窄、更愚昧、更没有开放的一种封闭式的文化生活。这是波斯3000年以前就比现在的伊朗更进步的原因，埃及5000年以前就比现在埃及 更有智慧的原因。所以古埃及的文化是我们不可忽视不可藐视的文化。在这文化中间有一个特点，就认为来生比今生更要紧。所以因为来生比今生更要紧，他们就把今生当作是来生的一个预备，而来生成为今生的一个成全。而这个预备的本身所需要的时间是简短的，而来生要度过的日子是漫长的。所以这样来生比今生更要紧，怪不得呢坟墓比房子更大，这是不可避免的。有什么文化坟墓比房子更大呢？法老的王宫现在你找不到，法老的坟墓高到等于差不多星光三月的三分之二那么高，星光三月几楼啊？47，那对不起了，它是超过星光三月还更高一点，因为它是550尺，如果是每一个8尺是一楼的话，它是60多层楼，如果10尺是一楼的话，它是50多层楼。所以你可以想想，在几千年前，人建王宫矮矮的，建坟墓高高的，这什么意思呢？这表示他知道现世的短暂，不能以来世的永恒来做比较。那这是不是等于复活的观念呢？这个比较靠近，好像有相信另外一个生命的生命之后，那就不可能当作是完全与圣经相同的复活的观念。这是我这20多年来有一点点变化。我们在你们清先道会里面提到埃及是最先有复活观念的，后来我再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不是，它不过有来生的重要性的观念，而不等于就是我们所说的复活观念。这一方面我要改正我在这20多年的思想有一些的变化。那请你注意，当这个复活的观念变形的表达，就相信来生比今生更重要的时候，就产生了那么伟大的文化。所以今天你看见的全世界还没有任何帝王的陵墓或者他们的坟墓是伟大过埃及的观念。埃及要把今生的皮肉让它不灭绝，把它保存到完完全全，使它在来生的生活中间呢还可以有一些的幸福。所以尽量保全的方法就是把它木乃伊化。那我不知道中文是谁第一个翻译，全世界的中国人去赞成木乃伊这个翻译，木变成乃伊，到底什么木乃伊呢？那英文说的木米，宁可翻译的木米伊，那还比较好，对不对呢？但木乃伊是经过许多许多的这个香料，许多许多的草药，把这个尸体挡起来，用火把它熏，熏到最后呢，所有的细菌都死了。所有可能锈坏我们身体的元素都坏了，结果呢，我们的皮肉没有受火，因为是烟熏，不是火烧所毁灭，相反的，因为烟熏而得以完全保存。正像你们熏鱼的时候，你把鱼熏到最后呢，鱼的皮没有被烧坏，保存在那里，但是你熏了一点点，你就停止了，因为再熏下去鱼变成木乃伊的时候，你就不能吃了，对不对呢？所以呢，埃及人是把整个熏几十天，到最后呢，我相信整个人会缩小。在印尼有一个地方叫做 Western Irianjaya， 或者叫做呢这 Western Papua New Guinea。那我到那边去布道，他们看到我们来了，为了尊重我们，把他们整个民族部落里面最重要的宝物拿出来。我说最重要的宝物是几卡拉的金刚钻，或者是多大的鱼石呢，或者是金银宝贝呢？不是，是他们所能够认到的最尊重的祖宗的木乃伊。他们把他们的祖先把它弯直了以后，弯成一个坐下来的影子，坐下来的样子，然后用烟一直熏熏了几十天，结果人就缩小到一个这样的地步。那个老人家蹲在那里，那个皮还在，肉已经缩小了，整个人蹲在那边，他把那个拿出来给我们看，一同拍照，看完了我们再还给他，他再带回去存在他们的地方。我问他这多久了，几百年了，还是完整的，皮肤还是完完全全的。那埃及人的木乃伊不是这样露天的完整，那是再把它包在很大的木乃伊的棺材里面，叫永存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有复活的可能呢？不是，而是那个世界里面 他是保存的，他可以在那个世纪里面享有比较幸福的生活。这是对限制的不满，超越有限制的矛盾生活的突破的观念产生出来的伟大的宗教思想。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巴比伦有这样的观念吗？我们看见巴比伦没有什么木乃伊留下来的伟大文化传统，所以这一方面可以说呢，不能与埃及相比。你在巴比伦可以找到所谓巴别塔要通天的这些遗址，你可以找到伟大的王宫，你没有找到像埃及伟大陵墓的金字塔这样的建筑。那么在东方的印度跟这个佛教，他们怎样表达这个宗教性的要求，超脱现实，超脱有限制的矛盾的精神的生活呢？他们结果就发挥成一种六道轮回转生投胎再世的这种宗教思想。所以 the extension of this life is through the means of reincarnation, going into another body to have another life。 那这个另外一个生命是透过从这个世界轮回再世到了另外一个身体里面，那个另外的身体又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是另外一胎，有一个灵魂就有几个、几十个、几百个投胎再世或者另外一个身体里面的可能性。这是对永恒性同宗教性表达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观念。对中国的哲学来说，我就知道这是最缺乏这一方面。所以中国的孔子在没有办法给人真正答案的时候，他只能诚实的说呢，子不与什么怪力乱神。当生命结束了怎么样呢？他只能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孔子这一位很现实也是很诚实的这一个呢追求真理的人，他说呢，子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在一个只有15户的小巷里面，你就可以像我这样的人，我不是很聪明的人，但是他最重要一点呢，吾信而什么好古，我是有信又是好古的人。孔子的信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信心的信，孔子的信是诚信真实的信，所以我是诚诚实实的人，我是炫目古人智慧的人，我述而不拙。他就把古人的智慧归纳起来讲给当代的人听，使大家可以回味，使大家可以向往，大家可以顺服学习古代的人的智慧留给我们的这些结晶。所以直呢只信而好古而已，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孔子的思想中间有没有对现世的不满，对来生的追求呢？他有对天的敬仰，子所否则天厌之，天厌之。他有追求天道的心智，但没有办法得知天道，夫子之信以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以他既然不能知天道，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他就讲人道的东西，就是君权父子，夫妻昆仲朋友，这五常之间的关系，人的社会中间问题，讲了十个是怎么样，他就不再讲了，因为没有办法，他不知道。所以他真正是一个很诚实的真理的追求者，很诚实的对人生意义的表达者，而他也自己实行了他所讲的话，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告诉我们，他就承认限制而没有去超越，他承认矛盾而没有去解决，他承认在限制的矛盾中间，人没有办法靠限制的矛盾的本体去超越限制的矛盾。如果试试看要用有限制的去超越限制的话，这是矛盾上的矛盾，这是限制上的限制。所以孔子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么墨子、老子、其他的中国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中间有没有这种超越的盼望同这种超越的表达呢？我想也没有。所以老子的《道德经》呢，也没有提到死后是怎么样的。经过1000年之后呢，变成张天师什么画画符，所以这样呢，就变成呢，到了1000年以后，沦为民间的迷信，而没有构成伟大宗教的资格。所以呢，张天师画符就变成一种炼仙丹、求永生不老 而不是复活的观念，这样全世界最伟大的宗教动机同着永恒性的表达都没有产生复活的观念。这就是你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的眼里。如果基督徒没有发现我们的圣经所提示出来的神的启示所激发出来的是人对真理真正表达的可能，同神在启示中间引导我们被造的理性同灵性进到对真理真正的救物的话，那我们一边的宗教就没有分别了。感谢上帝，复活跟复活的观念只有在神的道里面才产生出来。阿们。感谢上帝，如果连基督徒都没有看到自己信仰中间伟大的地方在哪里，连基督徒甚至连牧师没有强调我们自己信仰本质超越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怎样带领世界认识我们的主呢？连我们自己的会友都模模糊糊过他的一生。感谢上帝，我把这些宗教动机跟这些宗教的企图在到最后宗教所表现出来的完全做了结论以后，你就知道，感谢上帝，复活的观念唯独从神的启示来，复活的信仰唯独在圣徒的生命中间产生过，复活信仰的观念怎么建立起来是我们第二段要讲的事情。现在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复活观念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圣经里面是用逐步启示的方式使人类慢慢被启发，慢慢体会，慢慢明白上帝要我们明白的道理。所以这样的全本圣经启示论的方法，启示的方法论，也就是 progressive revelation methodology， 上帝用一步一步慢慢开发，慢慢启发，慢慢使我们被开通我们的心窍，去明白那丰富的奥秘的这个方法，叫做逐步启示的办法。为这个缘故呢，撒都该的人他们读五经的时候没有读到复活的应许，他们是绝对不相信有来生。所以撒都该派在耶稣的时代等于在现代我们基督教的新派，因为他信死了就完了，他信没有复活的事情，从这个坚信他们认为是对的信仰，又发出了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来质问耶稣。如果一个人死了，他的太太就让他的弟弟娶妻，后来他弟弟再死了，这个太太就给第三的弟弟再娶妻，一直他七个人都娶过他。请问如果有复活的话，那么呢，在来生永恒中间他是谁的太太？天堂有共产共妻的制度吗？这种幼稚观念的问题，在发问的人身上以为是非常理所当然，是没有人可以反击，没有人可以辩论，没有人可以胜过的一种理所当然的绝对真理。耶稣基督一句话解决了问题。你要知道，在那个世界中间，人也不娶也不嫁，像天使一样。所以呢，他的问题完全不成问题。耶稣基督的解经是完全超越了古代的塔尔穆、Mishnah、Midrash 传统性的中间那些犹太人拉比的解经。耶稣基督对复活的道理呢的观念，他怎么讲呢？他说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大家说，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接下去他说呢，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为什么一定要把死了的人提出来？上帝是他的上帝，他的上帝，他的上帝，因为在他面前人是永活的，表示了复活将是神要在地上行的对死亡的得胜的救赎工作一个很重要的神的计划。感谢上帝。好，今天不再讲这个，因为在撒都该人观念中间五经没有提到复活的事情，所以他们认为呢，五经是绝对的信仰权威，在摩西教导的真理中间可以建立所有的教义，而摩西的五经中间既然没有复活的应许，也没有复活的教导，所以呢，我们的绝对教义就停在那里，不必再发展。 那这个呢是撒都盖人的看法，而法利赛人不是如此。他们从五经中间，从历史书中间，从先知书中间，从诗篇中间，从这四方面去建立他们整个完整的这个信仰的系统。所以他们发现复活也是神的启示。好，现在我要从五经书中间，到底神没有启示复活的道理，没有赐下复活观念的启示，那么五经中间的人有没有相信复活的事情？第一个产生信仰复活的观念的人是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在上帝叫他把儿子独生子所爱的以撒献上的时候，给他一个很可怕的考验，也是很严峻的一个刺激，让他在信仰经历死因幽谷的时候，必然要想到关于到底生命的死亡就是我们绝对的结束吗的这个事情。那亚伯拉罕是一切信的人的父亲， The father of all who believes， 所有信上帝的有信心之人的父。这一句话所包含的意义是，我几十年越想越深入，越感觉到太伟大的一句话。亚伯拉罕在最伟大的信念中间，几乎都是站在第一把交椅来启发人。亚伯拉罕没有买过一本新旧约圣经，亚伯拉罕从来没有读过希伯来书，亚伯拉罕从来没有马太福音，但亚伯拉罕把上帝的话讲一句抓一句，讲一句抓一句，他就变成信心之父了。今天我们读了一大堆，结果越读越听越不信，我们不堪，我们不配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真正成为亚伯拉罕子孙的人，是对神的话投入完全无保留的信仰，以至于绝对顺从的人。阿们，感谢上帝。上帝在这件事情上给亚伯拉罕两句话，而这两句话表面上就发现太大的矛盾。两句话你接受进去的时候，你就变成在死因幽谷中间徘徊，两句话你听明白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没有办法接受。这就是信仰的吊诡性， The paradoxical nature of the faith。 信仰的本身有反合性、吊诡性，信仰的本身有非常大的艰难，成为我们的考验，成为我们的挑战，但是也成为我们真正的启发。上帝对亚伯兰讲什么呢？你要生一个儿子，要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子孙，才是你的后代。所以亚伯拉罕听清楚了，在这句话里面已经把以色玛利开除掉，因为 only born by Sarah will be your descendant， 只有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后代。这以前14年，亚伯拉罕跟夏家曾经同房过，生了一个以色玛利。所以呢，当以色玛利生出来以后14年，这个以撒才生出来。而以撒生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什么呢？是独生子，怎么可能有了孩子第二个生出来叫做独生子？所以呢，回教绝对反对这个事情。回教的可兰经的注释里面，我读到这句话，那一天晚上我不能睡，到2点多的时候还不能睡，我就起来祷告，以后就看书，结果呢我就读可兰经。我要知道他们在与基督教的信仰差别的中间，他们讲过什么话。我真是细细考察，那一天晚上2点半的时候，我找到他们讲这个话。基督教的圣经是不对的，因为在基督教的圣经中间宣称以撒是独生子。我们回教徒在可兰经里面清楚看见，以撒从过去到现在都永永远远，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曾经做过独生子，他也没有资格成为亚伯拉罕的独生子。因为在他们生下以前14年，以色玛利已经生下了。既然以色玛利生下成了亚伯拉罕的孩子，他现在再有一个孩子的话，凭着什么资格第二个孩子变成独生子？所以以撒从来没有资格成为独生子。这样基督教圣经的记载是错误的。我们回到可兰经里面来，我们不要以为呢那些信别的宗教的人不懂东西啊， 好像我们一传福音给他，他们就很谢谢你，我把真理赐下来了，那他就恍然大悟了。不是的，他很盼望你恍然大悟，不是因为你讲几句他恍然大悟。所以今天的许多基督教的宣教士出发以前，他先把全世界当作笨人，他把自己不学无术的一套当作是绝对的真理，一出去的时候马上焦头烂额，马上好像呢落汤鸡，好像呢被大鱼淋了的一条这个蛇狗一样的，很可怜。特别是对回教，我告诉你，与回教相比，共产主义的理论根本是 nothing， 一无所有。而回教在世界历史中间将会不久有超越基督教的数目，成为最多被人接受的宗教。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 Professor Huntington， 汉廷顿在4年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提到了，20年之内回教要在历史中间第一次升为全世界最多信徒的一个宗教。今天的基督教把信仰呢看成是可有可无，把圣经中最宝贵的信仰的本质一一抛弃，相对化。你以为基督教有前途吗？除非我们回头把神的道重新好好学习，建立起信仰最严格的架构，基督徒是没有盼望的。今天的灵恩派是用娱乐代替敬拜，是用礼拜一到礼拜六做的半时的劳苦，礼拜天哪来在轻松的节目中间呢得到安慰，代替信仰。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中间成为为基督做见证的这个真正的代表，这种 很严肃讲的话语。那么有关于这个有机会我们再回答，我们今天继续讲下去。所以回教就认为呢，以撒从来不是独生子，既然以撒不是独生子，那么呢基督的圣经讲他是独生子就是一个错误，这样这个信仰就没有价值。他这样严谨的供我们，那我要问你，我们这样被供以后，我们还接受以撒是独生子吗？是。为什么？因为刚才上帝讲的那一句话作为解释以撒是不是独生子的绝对权威，只有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后代。阿们。你不必再管什么以撒玛利夏甲生的，因为神所应许之子是从撒拉生出来。所以亚伯兰听得很清楚，亚伯兰知道这个才是独生子，那个虽然是在他以前被生了，那是神旨意之外的儿子，虽然神许可他存在，神也要赐福他成为大国，但那不是应许之子。你在加拉太书里面很注意到保罗很清楚的把属肉体的跟属应许的把它分开来解释，这是神的话语很重要的一个分界，而且属血气的跟属灵的常常次序上是先写属血气的后来才写属灵的，先写属血气的后来才写应许的，这是圣经的惯例，从历史中间都是如此，在记载人的族谱的时候也是这样，先记载那些呢在血气中间孩子们他们的子子孙孙的族谱，然后呢才记载应许的族谱，这是圣经中间一个原则。为什么如此？现在又不讲，我们继续再讲下去。所以呢，上帝对亚伯兰讲的第一句重要的话，有关于他后代，从撒拉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代。第二句话，现在你把你的独生子献给我，你所爱的撒拉，你所爱的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撒拉所生的这个孩子，你把他献给我，把他杀死，奉献给我。亚伯兰所能明白的奉献就是杀他，如同宰羊一样的把他成为祭物献给上帝。那么这样呢，亚伯兰就遇到了一个最大最大的考验了，独生子是他，献上要杀的也是他，那他生的才是后代，现在他还没结婚就杀掉了，后代就不可能生出来了。所以在这种呢两个完全不相同的启示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亚伯兰要怎么样？我告诉你，亚伯拉罕一生没有养成与上帝辩论的习惯，你注意听这句话，他从来不许可自己用理性自强在上帝面前与神辩论。所以亚伯拉罕每次听见上帝的话的时候，他就用信心的超越压制他理性的足够的道理，不强辩。 今天我们信仰失败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以为我们的理性够程度与上帝辩论，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愚昧、我们的无知、我们的限制，把我们里面的不信继续不断表达出来，让他盼望上帝听我的，很可怜。亚伯兰这件事也不与撒拉商量，因为他清楚知道自己理性比太太强都没办法解决，再跟太太讨论是浪费很多时间。他又不要跟上帝辩论，又不跟太太讨论，这论没有那论也没有，那我怎么论？他不愿意与上帝辩论，又不肯与太太讨论，这种孤独的痛苦是信仰中间很难承担的一刻。在这一刻中间，他要做一个决定，那我怎样坚持信仰下去？我要把这个独生子把他杀死。但是神清楚说，从这个人要生出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后代。主啊，我有没有听错？因为这个是种，从撒拉生的才是你后代。你刚才是不是说以色玛利？我有没有听错？主，你是不会讲错的，最多是我听错。那请你再讲一次好没有？他不但没有辩论，他也不要神再重复。你注意吗？今天我们许多时候听一片的答案已经清楚了，但是不合你的意思，你再找多几个牧师给你更多的答案，找到最满意你的，你就去做。我很严肃讲这话，因为我到处解答问题，发现很多人问问题不是要答案，是要讲言论，同意他的问题，给他支持，让他可以大胆犯罪。而这些讲言不明明察秋毫、不深知动机的时候，就随便把那些呢莫名其妙的暗示下来，就被人利用。然后许多不真正追求真理的时候，某某人说，他说可以，为什么你说不可以？他就有上箭牌来攻击别的牧师。亚伯兰连第二次要再听一下那这个要求都没有，他清楚神说一次我听见了，就是这样。那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呢？上帝赐下的以撒只有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后代，而这个后代这个单数的后代要生下天上的星、海边山那么多的子孙，但是他还没有结婚。现在如果他结了婚生了几个才去死还有盼望，这个他还没有结婚就要杀，那怎么办呢？但是上帝的话绝对不会错的啊！上帝的吩咐我怎么全并去反抗他们，所以他还是要杀。当他杀的时候就产生了复活的念头，所以复活的念头最先产生不是神自己启示，而是神刺激人，神的试验人，神把人带到死因幽谷的中间的时候，在死的时候要必死的过程中间发现有复活的可能，从这里产生出来，这个叫做信仰。信仰是对神启示的回应，大家说，信仰是对神启示的回应，对神明文的应许的赞同是回应，对神给你很深的功课的回应是回应，对神没有清楚交代出来，你要好好去产生真正的明白真理中间的答案，去投靠上帝是回应。是第三种，是亚伯拉罕的回应。亚伯拉罕发现困难来了，神说只有这个孩子是独生子，这个孩子是万族的这个祖先。上帝又说这个孩子现在还没有结婚，你献给我，你把他杀了献给我。所以神没有讲杀这个事，亚伯拉明白献就是这个意思，当他要把刀放下去要杀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念头，他一定会复活的。如果上帝会叫没有变成有，死无变有的上帝现在对我说把他杀死，我就相信他能死无变有，他一定能起死回生。所以这种的困难挑战在最大的死因幽谷的这个痛苦的孤独中间呢，不辩论不讨论就产生伟大的信仰。这个例子足够使亚伯兰成为我们信心之父，而真正明白这一点的竟然不是保罗，不是彼得，不是约翰，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是谁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分析亚伯拉罕奉献的动机的时候， 他讲的这句话，因为他相信上帝会叫以撒死而复活。这是人类历史中间全本圣经中间第一个复活信仰观念的产生。第二，圣经给我们看见复活信仰的文字的第一个记载不是亚伯拉罕，是约伯。所以呢，亚伯拉罕很伟大，约伯也很伟大，而这两个人对信仰观念的这个开悟，对这个复活可能的这个体会，都是最大的困难中间产生出来的。所以我告诉你，神把困难给你，神把很难承担的试炼磨练临到你身上，你要感谢上帝。那不是你辩论的时刻，那不是你讨论的时刻，那不是你埋怨的时刻，那是你造就自己深思反省产生伟大信仰的回应的时刻。阿们。当亚伯兰遇到要把自己最爱的孩子杀死的时候，他不是埋怨，产生了复活的观念。有可能当他疲如快要灭绝的时候，他产生了复活的观念。所以呢，约伯呢是很伟大的。约伯到底在什么时候呢？怀宾牧师在什么时候？是不是可以肯定？很难肯定。我每一次问都是摇头。在加拿大牧师摇头，在新加坡摇头，在马来西亚摇头，在香港摇头，在什么地方摇头？你怎么肯定约伯在什么时候呢？如果约伯死了亚伯兰之后，约伯记忆可能会出现亚伯兰的名字一两次吧。如果约伯死了亚伯兰之前，那么呢，五经应当写一下约伯的故事吧。怎么完全不提呢？在约伯里面没有看到亚伯兰名字，在亚伯兰里面没有看见约伯的尸体，所以这好像不同地带不同星球，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的环境中间的两个人同一位神与他们之间交易，这个 encounter 记忆之间所记录下来他们的生平和故事。亚伯拉罕多伟大，没有产生约伯记忆的论调那么完美的辩论和思考，而约伯记记载下来成为历史历代苦难神学最重要的基础。The most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human suffering and the nature and the purpose of suffering. 人受苦的性质，人受苦的源头，人受苦的价值的苦难神学最重要的根基是从约伯记载下来的。约伯的记载的事情告诉我们，人在宇宙中间是一种呢，这一个舞台上被抢夺在神与撒旦之间的一个活物，这个是 cosmic drama， 是 universal drama， 在宇宙性的戏剧中间呢，人在舞台上幕后有灵界的两个力量在争夺我们，撒旦要使我们失败，上帝要使我们成功，撒旦借着苦难要使我们信仰拉倒，上帝借着苦难使我们坚信超过荆棘，这又不记得意义。而受牺牲的约伯是暂时牺牲，却得到永远的俘虏。今天没有信仰的人就从暂时的牺牲看见神的残忍，而有信仰的人就看见神在人暂时牺牲中间所给人的应许，从永远的复活永远的俘虏所获得的高潮。前几天我不小心刀刺到我的手，血流了好多，我就把它绑起来，感谢上帝，我常常流血不必放什么药，他自己会好的。所以呢，留了一个洞在这里。那个时候呢，平常我如果可能的话，我就把它包起来；没有可能，我就把血把它挤出来，然后把它擦干算了。当我包的时候，就发现呢，有洞的地方、有血的地方不要包，从别的地方包到别的地方包。那如果你有一个地方深疮，你就可以在四周呢把它包扎起来，对不对呢？如果你全身都伸长，每一寸都长，你要包在哪里啊？你要把整个身体包起来。所以这个时候约伯的痛苦是没有人可以了解的，你们生过一粒大伤就知道多么痛苦。而大伤的四周全身没有一寸的皮肤是没有伤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怎么睡觉，你要站着睡。 这里几十次里长你怎么长下去？你转过来前面有几十层几十里长你怎么转过来？你只能站住水，因为像榴莲那样四周都是长，多么痛苦生活。在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他最后呢想出一句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在我这疲辱灭绝之后，我必亲眼看见他，我要用我的眼睛看见他，在肉身之外看见他，我的心在我里面消灭了。这些话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历史上所有的文学家所能写出的最伟大的文学之一。我们现在要读圣经约伯记第十九章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约伯记在哪里？创世纪的前面。我不告诉你第几面，所有你找不到的都在创世纪前面找，你哪边有目录。太殷勤的牧师会产生最懒惰的会友，你的什么都替会友做的，连几面几面的替他讲的，那么你的意思就是做基督徒不必付代价，什么都人家替你做。我不是太殷勤的牧师，我是在这一方面比较懒惰的牧师，所以我盼望你要殷勤一点点。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我读一遍到二十七节，然后你们读。约伯记第十九章第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疲辱灭去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的见上帝，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去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我们大家要读，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疲辱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的见上帝，我要看他，亲眼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信一位救赎主，而他知道他是信的这位救赎主活着。 I know my Redeemer lives， 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用现在时，而现在时永恒时，现在时是继续不断继续不断经常如此的活着。所以 I know my Redeemer lives， my Redeemer lives， he is living now and forever， 是这个意思。我深知我的救赎主现在的活着，而且经常活着，长久活着，活到永远的那位救赎主，我知道他，他现在是活着，永活的主。这样呢，在今生中间呢，他相信的永活的主是超越今生、超越现实的，所以他现在的信仰不是轮回，不是投胎在世，是有一个救赎主本身是永活的。感谢上帝。接下来第二句话，他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有一本圣经这样翻译，末了他要从尘埃里面站起来，地上的尘埃里面他要破尘埃站起来。什么意思呢？末了他要站立在地上，他要从尘埃从地里面站立起来，是这个意思吗？我不接受，我接受这句话，末了他必站立在地上，这位活的主有一天要站在全世界之上做什么？审判的工作。 I know my Redeemer lives and he will stand on the earth in the last day to be the judge, to judge over the whole world, the whole earth, the whole universe, the whole human race。 末了这个活着的主要站在地上来审判万有。接下去，我这疲辱什么灭绝之后，这什么意思呢？我会死，对不对呢？我的皮我的肉会死会灭绝，我的主是活的，我是会死的，所以我这位必死的人相信而深知我有一位不死的主， 你看到这个集中关系吗？我这位逼死的人，现世的限制，现世的矛盾，我今生一定会死的这个人，深信也深知，我有一位不死的永恒的救赎主，他是我的什么？救赎主。那么救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救赎我这个会逼死的人。怎么救呢？怎么说呢？使我从死的中间回来吗？使我从朽坏的中间回来吗？使我从这个必灭绝必要死的这个身体中间回来？什么意思呢？啊，这一段又是伟大的不得了，伟大到没有任何宗教文学可以与它相比的。所有世界最伟大的宗教经典里面，没有办法找到一句像这样超脱现世、超越限制、超越矛盾的今生救赎的功能对灭绝的影响。这种信仰太伟大了，这些圣经也太伟大了。在我这皮肉灭绝之后，当我这个皮这个肉灭绝之后怎么样呢？我必在肉体之外再见上帝啊！你说我明白了，我死了以后我灵魂出去就看见他了，对不对呢？我皮肉灭绝了，我在肉体之外嘛，对不对呢？所以我这个皮肉灭绝，我就在外面，不在这个里面了吗？我就看见他了吗？就很容易解释的。其实这件事情不是这个意思。原来希伯来文这一段圣经可以两种翻译：我灭绝之后，必在皮肉之外见上帝；第二种，我的皮肉灭绝之后，我在肉体之内见上帝。所以英文钦定一本1611年 King James Version 就直接翻译I will see him in my flesh， 在我肉体之内看见他。所以这就变成宗教里面最伟大的一段有关你复活的信仰的经文了。为什么？我这个皮肉灭绝以后，我死了以后呢，我会在一个肉体的里面去见他，表示什么？复活的身体，明白吗？ In my flesh I will see him。 如果你说我在肉体之外见他的时候，那你怎么解释我要亲自见他，我要亲眼见他，用我的眼睛再去看见他？这里说呢，我在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身体之内看见他。这个身体，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个眼睛可以看见他的，这个亲眼亲身看他的这个身体是什么呢？是一个复活的身体。感谢上帝，约伯在最痛苦，整个身体都伸长要必要死在痛苦中间的时候产生的信仰。所以我感谢上帝，当信仰的积极的回应产生了最伟大的灵感的时候，就对神的启示有了非常正面的回应，有了非常伟大的发现，有了挣扎以后不可磨灭的贡献，来光照下一代的。亚伯拉罕在两句神的话中间的矛盾找到了复活的可能，要么在他的肉体要朽坏要灭绝的时候找到了复活的观念，把他写下来。亚伯拉罕没有写下来。所以基督教复活观念的第一个坚信者是亚伯拉罕，基督教复活观念文字的第一个记载者是约伯。感谢感谢主，这两个人可能是同时代，一个就在迦南地，一个在另外一个地方，在东方的地方，移动的地方。所以神许可这两个人呢，他们有不同的地点，有同样的信仰。对不起，东方不是一东。这样呢，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信仰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你在亚伯拉罕的信仰中间找不到约伯的记录，那约伯记里面找不到亚伯拉罕的这个主席。神在不同的地点显明了他可能产生不同种族的同样信仰。亚伯拉罕信复活，约伯也信复活，而圣经中间第一次神自己亲口应许复活的经文在哪里呢？我刚才说第一个回应的时候产生了复活观念的亚伯拉罕，在痛苦中间产生复活的信仰的记录的约伯，那么神自己应许复活的事情在哪里呢？以赛亚书第25章第8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以赛亚书第25章第8节，这是全本圣经中间 彼此铭文记载下来神应许复活的事情。用的词句是很特别的，25章第8节这里说什么呢？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一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什么？耶和华什么
说的？
神开口，神应许，神讲话，讲什么话呢？讲一句人类中间最大可能的盼望，就是呢得胜死亡的应许。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他主耶和华要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除掉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主亲口说的。 The mouth of God has spoken it， 上帝的口亲自讲了这句话。亲弟兄姊妹，大家看这里，你现在不要再看圣经了，把它记下来回去再思想。现在注意听，上帝应许说的，他要吞灭死亡。有怎么什么人可以用这种文学来描写的？除去死亡，担当死亡，消灭死亡，或者除掉死亡，或者挪掉死亡，这里不用那个名词，是吞掉死亡。我们都是给死亡吞掉的，我们到最后都是死把我们吞掉的。在这里呢，第一次用吞来表示生命得胜死亡的描写，吞灭死亡。我真的不明白，我只用各样的例子，用物理的光同暗之间的道理，把神的吞灭的这个能力，从吞灭的意义讲出来。但是最近我看 Discovery 的时候，看到呢，有时候在这个华神，还有这个华航，也看到一些动物，有一个这个不知道是青蛙什么，就看到它的脸，一闭着眼睛在哪里，静静的，一直不知道什么昆虫一直在那飞，这样飞，它就静静让它飞，在它口那边一直飞飞飞飞来，啊，就把它吞掉了，就是这样，你来捉弄我吗？我把你吞掉。所以那个东西咚咚咚咚咚，它就静静的，让它不生活，它可以养了，它就。那又怎么样呢？就没有了，那个昆虫就没有了，搅扰也没有了，结束了。为什么呢？我吞掉你了。吞什么意思呢？你的命不存在了，我的命把你的命除掉了，你在我里面，你我的存在把你的存在消灭掉了，这个叫做吞掉了。我最近找到这个比喻好像很有意思，所以以后你听到有苍蝇来，你把它吞掉好了。不过你吞了以后，明天上厕所几次我就不知道了。他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这样名词，这样的词句，这样的选用，这样的选词呢，我想除了神自己借着先知们表达出来，没有人会明白，没有人会这样用法的。你把这些伟大的圣经去跟世界最伟大的文学相比的时候，你看见了，这是伟大到一个地步，不但是美，而且是能力，不但是理想，是事实，不但是普遍的事实，是为了成全上的永恒心意，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成为具体的历史事实。感谢上帝，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他要除去他百姓一切的羞辱，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是有关于十倍得胜吞灭，生命胜过死亡，有复活可能的铭文记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你看见神的启示一步一步来了，先用刺激使亚伯拉罕回醒的时候产生对神的回应，一定有复活。借着困难，在痛苦的最大的范围里面，使约伯呢记载下来有救赎主，使他永远活着，使他以后有一个新的身体，亲眼看见他审判世界的这个可能性。然后呢，接着以赛亚把上帝应许吞灭死亡这个复活的可能记载下来。以后到了新约的时候，这是全本圣经唯一的一次在旧约里面提到十倍吞灭。新约圣经也唯一的一次引用这一节，是谁引用的？是保罗引用。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从52节开始读。哥林多前书在哪里？在创世纪的前面。
以四五章二十二节开始读，我读二十二，你们读五十二，你们读五十三，一直读到五十四节，我把二十二、五十二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十倍的神吞灭的话，就应验了。第五十五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死啊，你渡沟在哪？死的渡沟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大家大声读，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试试看读哪一句要大声，哪一句要小声。读到第五十五节，我就大喊：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渡沟在哪里？我认为这样讲才够威风。后来呢，我听弥赛亚 Handel 写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他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啊，你的渡沟在哪里？是啊，你的权柄在哪里？好像在来吧，你能怎么样啊？来，你的渡沟在哪里？到最后，感谢，当感谢，感谢上帝，感谢，当感谢，感谢上主，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你们去听吧。他现在呢，好像一个得胜啊，一点不惧怕仇敌的人，在那里悠哉的说：“来吧，你敢来？来，用一个男高音，用一个女低音对唱，都够。”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感谢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得胜。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的权威够了，声音小还是一样。一个最高的法官说：“处死。”跟他说：“处死一样，就是死，对不对呢？”他不需要有点大声，你才会死。因为他最高的法官呢，他说：“要怎么定罪呢？死，小小的一声死还是死的。不因为死你就半死，还是死。”不因为大声你才死，不，你的最高权威死啊，你的渡口在哪里？保罗说什么？那时死亡被吞灭，就一件事实。感谢上帝，圣经里面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重要的经文提到复活的？如果我提例子，我在香港的这地方我就提很多例子，今天我不提，我只提另外几节最重要的经文，就是在旧约里面已经隐藏了复活的道理。这也就是所有的撒都该人被认为不明白圣经的原因，因为他们只把摩西五经绝对化到一个最高的地步，而不知道神继续不断借着他的先知把他心中永恒的旨意把他定下来。那么这些经文记载在哪里？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大家看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最后一章，我们先读第二、第三节，再读第八节，再读第十二、第十三节。姐妹们读第二、第三节，一、二、三。一个会死的人怎么会像心发光到永永远远呢？一个只有活几十年的人怎么会发光到永永远远呢？前面一句告诉我们呢，睡在尘埃的都有复兴起来。睡在尘埃的人是什么意思？死了的人，已经死了，睡在尘埃里面的人，被尘土遮盖，被埋葬了的人会复兴的。许多人都有复活，当然他住不起是不知道，原来是所有的人的复活。在这里已经分界告诉我们，有一些人复活以后被定罪，有一些人复活以后得到荣耀。所以呢，睡在尘埃的有多人复苏，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星， 发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行之的永永远远。感谢上帝，这不是复活重要的经文的提示是什么呢？感谢上帝，但以理原来在他的书里面最重要的后面的这些话就是提到永生跟复活的事情，这几句话已经超越了以赛亚、耶利米，超越了何西亚、西班牙等等其他的先知，因为这里在旧约中间的把最重要的复活的道理讲得清楚。感谢上帝，亚伯兰有了信仰复活的观念，约伯有了信仰复活的记录，神借着以赛亚有复活真正的应许，而这个耶利但以理是唯一把复活很末世的关系把它接连起来最清楚的一个人。这样旧约已经隐藏了新约所要讲的所有最重要的道理。第八节，弟兄们读，一二三，什么意思呢？他听见了，他记录，他受启示，他顺从，他记在神所应许、神所交代的事情，他一面记一面什么？一面不明白。那做主工难不难呢？一面做主工一边不明白，不明白还要一直做。主啊，你叫我做我就做，做到一半什么意思？主啊，你写，他就写写，我不明白。主啊，这个什么意思？下去怎么样呢？主说你要明白吗？你就写好了，你不明白也不要写，不明白写下去，写了以后呢，写完了还不明白，那么你死掉也不要紧。主是这样讲的，你看啊，你写。主啊，我不明白，这下去怎么办呢？我想知道。主说你写，你的责任不是什么都明白，你的责任就是写。你讲天堂，讲吧，天堂怎么样？以后到了才知道，现在不必讲。你就讲有天堂，天堂怎么样？以后去了才讲，现在不必讲。你写，写我要你写的，做要我你做的，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会问？所以呢，这个呢，亚伯兰跟他不一样，亚伯兰不问就信了，他问了还不明白。所以每一个人是不是不一样的？那上帝对他说什么呢？上帝对他啊，你不明白啊、哦、，OK， 你只管写。好，大家注意第九节，他怎么讲呢？他说：“但以利亚，你只管去，因为这些话已经蕴藏封闭，直到末世。”好了，我们跳过下去第十二节，等到1335日的时候，那人变得有十三节，你却去等候阶梯。什么阶梯呢？不明白的吗？这些事的阶梯我不明白吗？主啊，我不明白这些事的阶梯怎么样。他说怎么样？你去等阶梯，我不明白，因为你必安息，必死啊，到了时候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所以呢，但以理一面领受启示，一面记录，一你就写，写完了你就不明白，因为已经封闭了，封闭到最后，那你也不明白，因为封闭了嘛，你不必知道。你写，写完了你去睡觉，去安息，你去死好了啊，你做完了你死啊，死完了又怎么？到幕后你再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不明白的会享受福分，大家说你我要明白做什么？你明白没有福分，不如不明白享受福分，是不是？那我不是叫你讲到讲一些你不明白的，我是说有很多未来的奥秘，末世的事情，神不是全部告诉我明白，他把它封闭隐藏，直到那一天。但你要写这一段圣经教导我，我们做主的工作所讲的是大过我们的经验。我不是说我们的经验不要紧，我们没有办法经验我们所讲的一切。有一次在一个国际会议中间，有一个人讲理论，分析世界的情形，共产主义的情形，无神论怎么样，逼迫宗教的历史，讲完了以后呢，另外一个人很气，他说叫这种人不必多讲话，只讲理论，这个大会要让那些有经验的人，在共产主义里面传道的人讲话，不必讲理论，让那些有经验的讲话。两个人讲完了以后，我站起来，我要表示一句话，因为他说那个人不必讲话，他没有经验，那有经验的人讲话，不必讲理论，理论不要紧。我对他说你这理论不错，你听懂吗？他说不要讲理论，要讲经验，这也是一个理论，你这理论不错。但是那个人的分析啊，共产主义制度怎么样逼迫宗教，从整个历史中间逼迫宗教的那个要点一个一个，我是佩服的不得了，因为他花多少的时间去归纳那些无神的人跟那些撒旦抵挡教会逼迫教会的情形，这很好的。不要讲话，你只能讲你有经验的。我说不， 如果我只能讲我有经验的，我就不可以讲天堂地狱，因为两个地方我都没去过，对不对呢？所以如果一个人说我有经验，所以我讲，你就小心，你做他的会友，你就被他的经验捆绑，因为你没办法听到那些超越他经验的东西。相反的，你不能说我单讲我没有经历的东西，你要有爱心，我没有经历，你要上面人我没有经历，不能，那些应当经历的先经历再讲，不能经历的没有经历也要讲。大家说，应当经历的先经历再讲，没有办法经历的没有经历也要讲，这样你才是神的仆人。凡是出于上帝旨意，我没有一样必为不告诉你们，我都讲。那么但你说我讲以后公山羊怎么样，以后怎么样，以后就这个怎么这个贴个泥，以后怎么样射个手指，以后天上射头来，都讲我就讲。但是借机呢，我不懂以后的事情，有一些借机我不懂怎么办。主啊，要借机怎么样？主说，我叫你听写，我叫你写下我的，你什么意思？问写，你写，因为这些封闭了。那么以后就慢慢的借机，借机你不必懂，你就写，写了以后你去等候借机，等候你不懂的，你去死吧。因为你必安息，你会挺会死，死了以后呢，到了末期你要起来，怎么一个死了的人会再起来？这是什么复活？懂吗？复活，基督徒不是活在一个时代，基督徒要活到永永远远。基督徒在一个时代是为了神要他在那个时代做见证，而他见证是为了永恒的旨意做见证。所以在这个时代中间，你能把多少人带到神永恒的旨意里面，就是你在这个时代被拆的价值跟你被拆的这个命运。神给你的天命，给你的价值，就在乎在暂时的时代中间，你把多少人带到永恒的价值，从永恒的旨意里面去。做完了以后，你不明白了，等，你完了，你必死，你会死，死吧。反正呢，你已经做了永恒的旨意，那你只在暂时的中间。你说超脱了没？超脱了，因为我在暂时中间讲出了永恒的旨意，我在暂时中间把人带到永恒里面去。所以宗教动机呢，只有借助真正互惠的观念，从永恒与互惠的关系建立起来，你才能达到。我怎么突破我的限制？我常穷人只有活几十年，怎么突破呢？我要快快趁着这几十年把永恒的旨意做完。阿们。我要把这几十年的时间当作把人带到永恒去的这一个唯一的时机，我能够在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工作，能够在最少的年龄最多人讲到，我能够用最少的时间达到最多人进到永恒，这就是我的价值。你也是如此。我看见很多基督徒的悠哉悠哉，慢慢来，不要紧，你快要死了，你知道吗？几十年以后你就死了，很快。我现在讲到一半，有一点心在痛，忽然间今天晚上死，怎么可能呢？我已经有了六七年的心脏病了，什么时候死都可能。一个人能够在暂时中间真正看到永恒的价值，然后利用暂时去突破他的暂时的，这个就是那些宗教家所要达到，他没有办法达到，因为什么？他们没有上帝永恒的慈意同互惠的盼望，在应许中间坚固你的信仰。我们有，所以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这到什么？永永远远。但你要你写，写完了你去死吧，你去休息吧，到了末后的日子你必起来。什么意思呢？你或做我幕后要看见我的救赎主站在地上审判，怎么可能呢？我要亲眼看见他，我现在皮肉灭绝，以后末世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表示末世的时候你活着不活着？呼呼，你呼呼，如果你没有呼呼，你怎么看见主那个是审判世界呢？所以呢，约伯的信仰还没有神自己启示前已经先达到那个地步了。到了但以理，神自己叫他，但以理写写你不明白的啊，其实等候阶级，你不明白的，你死了还不明白，不要紧，你等候阶级，有幕后的时候你起来。为什么？幕后的时候你要呼呼，呼呼了以后呢，那个时候呢，你要看见神的审判，审判的时候，因为你是遵循我旨意的，你要得着你的福分，你要起来享受为你预备的福分，是你不明白的，你要享受。感谢上帝，今年我们在地上的年龄不过几十年，而呼呼的大能是永恒的旨意要我们做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短暂的生命跟神永远的旨意连在一起，力量那呼呼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运行。有一天我们做完了神的工，到末日的时候，我们要站起来，从尘埃中间起来，看见有一些人受羞辱直到永远，我们领受永生直到永远，像天上的星发光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成了我们复活初熟的果子。 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印证，就显明，也就在我们生命中间成为我们的保障，我们以后与他一同复活，与主同死，与主同活，与主同亡。我们站起来祷告。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中洗清洁，为靠耶稣宝血。
我们为自己领受的恩典感谢主，为圣经启示这么伟大的真理感谢主，为亚伯兰做我们的榜样，在困难中间想到回应到有复活的可能的信念感谢主，为约伯在最痛苦的中间深知他所信的救赎主是要永远或作审判大地，又使他亲眼看见在肉身之内有复活的身体感谢主。我们为着但以理所领受的感谢主，我们为以赛亚所给我们的应许预言我们感谢主，我们大家为复活复活的意义，复活跟永恒的关系，我们为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信仰，我们一同开声感谢主。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复活的主，你也是在圣经中间超越所有的宗教，把复活的盼望赐给我们，把复活的盼望光照我们的上帝。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怜悯，求主你赐福，求主你捆绑撒旦的主人，求主给我们的信心坚固起来，给我们在你面前猛受你的恩典，给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你，走在你的道路中间。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应许我们要起来，我们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你应许我们起来，从尘埃中间再起来，领受永生，得着你的称许。你应许我们在以后起来以后，我们要继续不断成为主啊为你发光像星一样直到永永远远的见证人，我们要领受你为我们预备的福分。我们感谢主，我们要安歇，我们要沉睡，我们要死，但有一天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感谢赞美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中洗清洁，为靠耶稣宝血。
请坐。下个礼拜没有聚会，你们记得啊，下个礼拜没有聚会，因为我应当在印尼停下几天，我要申请这个到纽西兰布道三个城市布道大会的 visa， 他们要每一个人要等交上去，他说要四天才能拿出来，我要说一整个礼拜不出门。我已经在加拿大安排了大概一共在四天里面我要教32堂的课，我不要浪费时间。那我要教两种课，一课是福音神学，另外一课是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信仰，孔子老子的思想与基督教信仰。你们为我的身体跟我这样的时间的应用来祷告，愿主赐福。我们再唱第三首，唱的时候我们为这个主的工作举行一次的奉献。主或主，我们唱快一点好不好？我奉一位复活主，他今在世或主，我知道他却或主，不管人怎么说。我们来唱。再快40%，
我奉一位复活主，他今在世或死，我知道他却活主，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总是怜悯，我问他安慰者，每次当我去求他，他必答应。其实
唱有一点弹性好不好？有一点弹性，不要我奉一位复活主，这样
我奉一位复活主，他今在世或主、
啊、
他以我谈，他以我心，生命大如同过耶稣基督，
这样唱法好不好？一唱
在我这处环境中，都爱上在我身上。虽然有失心之言，但我却不是我。救主引领我，共我航行路上。不日我自己再来发现拥有大声起诉。我看他伴我，crescendo，他如同我，我要传扬，就是你到万般，你问我这是自我存，一生我在我心。
我站起来唱副歌，
起步。
毕牧师到台上来为我们的奉献做一个祷告，我们大家低头为今天所献上的金钱我们做一个奉献的祷告。
主，我们敬拜你，我们满心的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
主，
你不是仅仅的为爱的缘故为我们悬挂在木头上，
主，
也为爱的缘故被我们为我们埋葬，而且我们确实的知道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你是神的儿子。
是，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借着唐牧师的教导，让我们能够从整本的圣经来看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超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所献上的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献上，把我们整个人的献上，愿你悦纳。献上的求主你也愿他用在你自己的圣工上面，能够造就祝福更多更多的弟兄和姐妹，以及世界各地的工作的需要。我们同心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大家都感谢主，
感谢主。